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要从马太福音的五章一到十二节开始，陆续的分享关于马太福音中八福的系列内容。差不多每周我们要学习八福中的一福。今天呢，我们首先要在耶稣的传道生涯这个广阔的背景之下，探讨整体的八福。我们先来看几个问题。首先，什么是八福？第二，八福是否是我们承受永生所必须的条件？那么，八福是否是对门徒生命中神的大能的颂赞，或者二者皆有？我们怎么知道这一切呢？今天，让我们首先从八福之外的一个更广阔的背景开始，然后我们再回来探讨八福中的每一项祝福。我请大家首先注意马太福音的四章二十三节，这一节经文是对耶稣基督在世上服事工作的一个总结。这节经文这样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换句话说，耶稣在地上所做的，就是向人传讲天国近了的消息，教导人天国之道，并且通过医治病人，彰显神的旨意与全能。所以，教训人、传福音和医治病人，就是耶稣在地上最主要的事工。我们接下来再来看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那里几乎是和四章二十三节一样的总结。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那么我们就要来看，在耶稣事工的这两个总结之间是些什么内容呢？在此我们看到两个主要的部分。第五到第七章主要是关于耶稣的教导，我们通常称之为登山宝训，而第八章和第九章主要是关于耶稣医治病人的故事。作者马太在这里要特别展现给我们的是这五章作为一个单元的结构。首先是有关耶稣对天国之道的特别教导，其次是耶稣用医病和神迹来展现天国的大能。我们认识这一点的价值在于它能不断地提醒我们，不要把这段话的任何的小节独立分开。作为本书的作者马太，他是受圣灵默示的使徒，他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把所有的资料组合在一起，因此我们应该特别留意这种方式，因为马太，或者说在马太背后启示马太的圣灵，要借此向所有耶稣基督的门徒表达出特别的含义。举一个例子，我可以马上的告诉你，主耶稣的教导和主耶稣的医治是完全不可以分开的，因为没有耶稣医治麻风病人和那个百夫长的仆人，没有他平静风浪以及赶鬼的神迹，我们就根本无法理解耶稣的登山宝训。作者讲到耶稣的教导，自然就会提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在当今的社会，有些人会非常霸道地说，他们尊崇这位道德楷模耶稣和他的登山宝训，但是根本不想和一个能够平息风浪与赶鬼的神灵有任何的关系。相比而言，另外一些人可能会陷入其他一种试探，他们可能会对耶稣所行的神迹非常的痴迷，而至于耶稣的教训，例如不可称你的弟兄无知，不可以放荡，不可以离婚，
不可以起誓，不可以以恶报恶，要爱你的仇敌。如果让他们接受这类会干涉他们个人生活方式的教训，他们就对耶稣没有任何的兴趣了。他们喜欢的是那位能够医治他们疾病的神奇的术士。而马太在这里向我们表达的观点是，教导登山宝训的主与呼召我们在生活之中跟随他并且依靠他能力的那位主是同样的一位主，他的全能和作为与他的教导是完全不可分割的。实际上我们很快就会在八福之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谈论八福之前，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五章一节，那里这样的描述：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在这里，透过马太的描写，我们可以猜测，这里的听众很可能围坐成里外两个圈，在里面的一圈坐着是耶稣的众门徒，而在外面坐着的是所有其他的群众。在五章一节那里说耶稣是教导他的门徒，但是接着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的七章二十八节的时候，在这篇讲道的结尾那里这样描写：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很明显的是，群众在这里在听耶稣的教导。虽然这篇讲道可能主要是为门徒预备的，但是耶稣也想让群众们听到。我在这里特别的想提醒大家，我们教会的主日讲道也是如此。神的道主要是为了喂养、坚固并且激励神百姓的生命，但是我要祷告祈求，愿越来越多的对基督教信仰好奇、观望、怀疑和探寻的人也能来到我们的教会，就像那些上山坐在门徒的外面听耶稣讲道的群众一样。我们相信，尽管讲道主要是针对信徒的，但是充满圣灵的恩膏和权柄的神的话语具有唤醒人心的大能。神的话语使失丧者转向基督，并且一心寻求他的荣美。我要激励你们，放心地邀请未信主的朋友来参加教会的主日崇拜。主对我们所说的话，正是要唤醒人心中归向耶稣的渴望。在耶稣讲道开始的时候，门徒围坐在耶稣的脚前，群众围坐在外围。耶稣开始在这里给他们讲论天国之道。主会怎样开始讲道呢？马太福音的作者，他并没有做过多的渲染，他一开始就这样直接地告诉我们，耶稣宣告有一种人是有福的。福这个字在拉丁文中是快乐、有福的意思，因此我们通常称这些宣告为八福。现在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这八福是怎样组合在一起的。在五章三到八节这八个祝福的描述方式是一样的，都是在说什么样的人有福了。第十一节似乎可以被视作是第九福，但是实际上它是第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描述的拓展。第十一节中的辱骂是第十节中逼迫的一个具体的例证。现在请你注意第一福和第八福，在这里你可以看出 第三到十节的八福是一个整体。注意，在第三节第一福的应许里面这样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第十节第八福的应许也同样的描述，为易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二者有相同的应许，天国是他们的。但在两福之间的其他六福则是完全不同的。第四节说，因为他们必得安慰。第五节说，他们必承受地土。第六节说，因为他们必得饱足。第七节这样说，因为他们必蒙连续。第八节说，因为他们必得见神。第九节说，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我要请大家注意，这些都是将来的应许。他们必受安慰，他们必承受地土，他们必得饱足等等。但是第三节和第十节中第一和第八福则是关乎现在的。门徒得到确据，那是确实的应许，天国现在是他们的。这种前后两福加上中间六福的表述方式有什么含义呢？我认为至少有两点的含义。首先，在开头和结尾，天国是他们的这两个保证中间是六个应许。我认为耶稣是要告诉我们，这六个应许是天国的祝福。换一句话来说，当你成为天国的一份子的时候，你就可以获得这六个祝福。随着天国而来的是拥有安慰、地土、公义、怜悯、得以见神，以及具有神儿子的尊贵地位。你无需在这些应许之中挑挑拣拣，因为他们都属乎天国。这是我看见的第一个含义。耶稣以天国是他们的这个保证开始，并且以同样的保证来结束，这二者之间夹着天国六个应许。而这个表述的形式还有另外的一个含义，这个含义从句子时态的不同我们可以看出来。第一和最后一个保证用的是现在时态，而他们之间所夹的六个祝福则是将来时态。第三节和第十节，天国是他们的用的是现在时，而四到九节，他们必得安慰，他们必承受地土等等的六个应许用的是将来时态。我认为耶稣是以这种方式来宣告，门徒们现在已经在天国之中，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但是天国所有的祝福必须要等到将来才能够完全的实现，正如他们必承受地土这一类的应许。我们也可以说，耶稣靠着自己王者的全能与人的联合，已经把天国带到了地上，并且我可以在地上预尝天国的滋味。但是天国生活的全部经历必须要等到将来才可以完全的体会到。我们在八福之中会清楚的看到这一层含义。我们举几个例子。在第四节，那些哀痛的人将来有一天会得到安慰。如果我们记得启示录的21章4节所说的话，那里这样描述，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但是请看第11至12节，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换句话说，正是因为我们预尝了所应许的安慰，所以尽管末后安慰的赏赐存留在天上，但是现在我们仍然可以在遭遇各种患难的时候充满了喜乐。我们再来看第七节，这一节的应许是他们必蒙连续。但是我要请大家来思想马太福音18章23到35节那个仆人不愿意饶恕他人的比喻。国王对这个恶仆人说，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像我连续你一样吗？换言之，耶稣教导我们不必等到永生去得连续，我们现在已经得了耶稣的连续，并且因着我们已经蒙耶稣的连续，我们在罪得赦免和今生无数的祝福之中已被连续。我们再来看第九节应许我们的，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正如罗马书8章23节所说的，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从整本的圣经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出，作为神子女的所有的待遇要等到复活的那一天才能完全的实现。但是在16节那里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马太福音的作者要告诉我们，神已经是我们的父，我们也已经成为了他的儿女，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预先享受到儿子的名分。我们分享的这三个例子，关键在于天国是现在和将来都存在。在现在，我们正在预先体验神的统治，但是我们在将来会经历到神更大的权柄。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在第3节和第10节应许我们天国是他们的，但第4到第9节应许将来还有天国的祝福，因为天国的祝福本身就包括了现在和将来。我想这一点对于了解基督教的信仰是至关重要的，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无法理解登山宝训，并且如果不以此为前提，又怎么能够理解第7节所说的神的连续作为天国的祝福不仅在今生也在来世呢？连续人的必蒙连续，这句话是在告诉我们，神要保留他的怜悯，直到将来降罚的日子，连续人的人才能得他的连续吗？表面上看起来，这段话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已经听了天国的福音，也就是说，你已经知道天国近了，并且耶稣现在正在向马太福音13章所描述的脱网的那个比喻，耶稣正在像脱网一样在招聚天国的子民的时候，如果你知道天国的大能存在于现在和将来，那么你就会明白，使我们成为连续人，不是在将来，是现在。使我们成为连续人的人，是神伟大怜悯的工作，这就是马太福音的18章33节的关键。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像我连续你一样吗？神先连续了我们，
为的是让我们学习连续别人。天国大能的连续，靠着耶稣基督和圣灵的大能，已经来到并且进入我们的生命之中。神现在怜悯了我们，不是为了等到末日审判的时候看我们是否已有他的怜悯之心。神不是光等着，他好像把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的水族，并且将人拉回到生命、盼望、喜乐和怜悯之中。耶稣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耶稣又说过，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天国的连续在地上要把人吸引到基督那里，打开人的眼睛看见基督。你是否还记得，当彼得承认耶稣是弥赛亚时，耶稣对他说了什么吗？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神并没有等彼得是否能够认出耶稣是弥赛亚，他却亲自开了彼得的双眼。彼得并不是靠着血肉之躯能够得到这个启示，这是神的作为。因为在约翰福音的15章16节这样告诉我们，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不是你们先认识基督，而是神先开启了你们的双眼。这一切都是出自神的怜悯。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我们要试着理解这一点，并且让它成为你生命之中重要的部分。圣经一再地教导我们，只要我们现在行在神所定的道路上，将来神就必定会施怜悯，施恩典给我们。另外，也有许多的经节告诉我们，神已经在向我们施展他的怜悯，引导我们行在他的道路当中。这并不矛盾，这是井然有序的合乎圣经的生活。靠着神的怜悯，我们重生，我们也在圣灵里面成圣。当我们来到神审判的宝座前的时候，他会说，你是一个罪人，但是我在你的生命之中看到我爱子丰盛怜悯的果实。你对别人的怜悯，正是耶稣对你怜悯的凭据。因为他的缘故，现在我要再施怜悯给你。来吧，承受在创世之初早已为你预备的国吧。除非你能够看出八福是天国生活的重要部分，否则你就无法理解它的本质。已经拥有这些祝福的人是多么的有福气啊！八福是一种蒙福的宣告，是天国的大能。你可能说，有福，有福，有福的人是有天国的能力运行在他里面，因为他将承受天国无限的欢乐，直到永永远远。八福是一种宣告，那些虚心的人，那些哀痛的人，那些温柔的人，那些饥渴慕义的人，那些充满怜恤之心的人，那些内心清洁的人，那些和平的人，那些为义受逼迫的人，他们拥有极大的福气。不仅如此，八福也在温和地邀请你成为这种蒙祝福的人。试想，当门徒坐在耶稣的脚边，听他的教导， 那种教导就像是祝福的话语一样。你们是多么的有福啊，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被神拣选的是多么有福啊，你们的眼睛被打开，能够来到救主的面前，成为灵里面虚心，成为在灵魂深处哀痛，成为内心温柔，并且饥渴慕义，渴望上帝的意充满在你们的生命之中。你们那些充满了连续之心，内心清洁，以及使众人和睦的人，你们欢喜快乐吧，向神感恩吧。我所爱的门徒们，你们就是这样的人。但是这不是你们自己的作为，那是永生的上帝在你们生命之中的工作。所以门徒听到的八福就像是在颂赞神在他们生命之中的作为一样。那么我们要思想同样站在那里听耶稣教导的门徒后面的群众，他们能够听得懂这些贺词吗？他们应该怎样做才能够听得懂呢？如果他们并不是心里面痛悔，他们并不是灵魂的深处哀痛，如果他们也没有存着温柔的心，他们并不渴慕上帝的公义，渴慕上帝的连续和和平，那么这些话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呢？显然这些话对他们并不是贺词。你不可能在婚宴上恭祝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客人，说他的礼服好看。我们要记得在马太福音22:11-14的那个比喻之中，家主怎样的对那个没有穿礼服的客人说呢？要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所以我们要来思想，我们应当怎样慎重的来听耶稣这八福的教导。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当你看到一个受邀请参加宴席的人身穿特定的礼服，那迎宾的话语难道不会让你心有所动吗？你难道不渴望拥有一件同样的礼服吗？如果你看见自己的灵里面亏缺，看到自己灵魂深处的哀痛，看到你内心那种温柔的渴望，看到你同样的期望上帝的公义充满在你的生命之中，你也同样的希望成为一个连续人的人，并且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以此得到永生的祝福的时候，难道这些应许不会成为对你生命的一个召唤吗？难道那不是上帝同样的在向你发出呼唤，使你成为那样的人吗？难道你的心灵深处不会种下能够萌发这美丽花朵的种子吗？是的，有些人是会的，但是有些人或许不会。如果这些应许不在你的里面，哦，我亲爱的弟兄啊，你应该迫切的祷告，祈求神，不要把你留在困苦和迷惑之中。所以八福是给门徒的贺词，他们是已经被永生在今生的力量所唤醒的一群人。同时八福也是对那些群众的邀请，那些出于宗教的传统，出于好奇心，或者是对信仰的质疑而来到主日聚会的人。对有些人来说，八福是他们靠着神的大能和怜悯转变人生观念的良言。我们在下一周将以一个绝望的罪人所能听到的最好的信息为开始。为了和神建立关系，我们需要经历属灵的破产，这是所有条件之中最容易，但是也是最难的一个。 有什么比两手空空更容易来到神的面前呢？当然，如果你非要两手抓住你的钱和你权力不放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愿上帝赐福我们大家。